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接着上次的进度看。上一次很抱歉，因为电脑无常了，所以有一点问题。我们这个主题这个阶段是讲般若法门跟实力的关系，我们呢也配合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六发趣品第21，请也你看补充资料的讲义第11页，同时也配合的，请看幻灯片，配合的大智度论龙树菩萨造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30卷的注解里叫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第49卷跟50卷有一个叫发趣品第20。大智度论是非常殊胜的，目前基金会也有法师介绍现观庄严论。中国人跟般若经的缘非常的深，但是般若经啊博大精深，就像我在金刚经破空令里面讲过，般若经它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的流传弘扬，因此它本身呢版本很多，注解很多，那大智度论称为叫宗经论，宗经论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注解。事实上大智度论有100卷，龙树菩萨把前面的第一卷到30卷是一个一个字把它解释，到后面重复的部分呢他就精简的把它整理。中国人喜欢讲经也喜欢听经，中国人对于注解有中国佛教诠释的哲学，但是大智度论有个缺点，就是不够系统化，英文讲 not very systematically， 就是它是跳来跳去的，讲到这里他提一下，讲到那边提一下。般若经因为甚深，所以佛陀应弟子须菩提乃至于释提桓因的祈请，他会不断呢苦口婆心的重复重复再重复讲，所以大智度论叫宗经论。另外一部论就是基金会现在有法师开课到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把大智度论所有的道理把它整理起来，叫八义七十义，就是透过呢不同的把它整理比较有系统化，比如什么叫做一切种子，什么叫做佛法报化三身，什么叫做这个法身。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应该是小品般若经十卷，再来大品般若经30卷，再配合大智度论，再来配合大般若经，看是第二会或第四会，接下来要配合现观庄严论，同时再配合入中论，这样读的话你会比较完整，否则东讲西讲东讲西讲，你会觉得诶怎么很多东西都是重复的啊，可是呢你可能会错过了很多重点。所以大智度论里面在四卷第49到50是专讲般若法门跟实地菩萨的关系，在台湾北传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法师以及居士弘扬大智度论，这是值得我们随喜跟赞叹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上一次讲到般若经的这个初地欢喜地，欢喜地请看讲义第11页，复习一下，菩萨要住初地的时候，欢喜地要成就十种功德，从一者身心坚固，用无所得。上次我们有讲过，身心坚固是讲世俗地，用无所得是讲圣义地。所以龙树菩萨依般若经，依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最后他自己造了一部论，最有名的就是中论。那他是以二谛的思想来诠释般若经的，这二谛思想有源自于阿含部派，但真正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以及般若经里面才被诠释。那在这里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在龙树菩萨的注解里面很少讲到报身，他有报身的内涵，但是他没有讲报身的内容，他只讲法身跟色身。法身是 就像金刚经讲，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法身是不可见的，这是讲真谛圣义谛。可是色身是配合他要建立世俗谛的理论，比如说我们眼睛现在在座各位，大家可以看到讲堂，你也可以看到法师，看到佛像，你也可以看到莲友，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眼睛看的呢，真的还假的呢？佛陀说是虚妄的，因缘和合的，存不存在？存在，但是它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从这个世俗谛的角度来讲，所有东西都是苦空无常无我。从圣义谛来讲呢，这个呢是缘起性空的。好，那请看一下，复习一下第十一页，您的补充讲义第十一页第六行，菩萨摩诃萨至身心至地也，他菩萨摩诃萨要相应萨婆若啊，请看幻灯片，现在电脑很方便，我把第一，一者身心坚固，这讲世俗谛，用无所得是圣义谛，用蓝色的字标，后面是他的解释，重要的经文我有用红色字把它标示出来，相应，相应是指解行要相应，解行相应目的要追求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这种成佛的大愿心，叫萨婆若心。第一个条件要积聚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第二个对于一切的众生要生等心，而且度众生当中众生了不可得，假如你度众当中还执着众生有可得的话，那你呢还是是有漏的福报，还是会在生死轮回里面轮回的。所以在注解里面说，对于一切的众生要生平等心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但是要从那里去努力。那菩萨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我打的编号 1.3 1.4 是指第一谛的第三条，第一谛的第四条。看第三个，布施施者受者不可得故，菩萨修布施的时候要给一切的众生没有分别，视为修布施。这一切众生很难呢。我最赞叹的是什么，应该说是慈济功德会。当时各位知道台湾海峡两岸政治很复杂，对不对？也有人骂慈济功德会，你怎么捐了款呢，不救自己的国家人去救其他国家的人呢，或是对救大陆的这个我们的同胞呢？其实这是分别心啊。作为菩萨，苦难在哪里，因缘在哪里，我有能力去帮他的时候，就在对一切众生是无所分别。但是世间的人啊，是会分别的，对我好的我先帮他，对我不好的不管他，是我的敌人更不理他，其实这个不是菩萨心。所以要修对一切的众生不要分别是很难，这是狭义的说，广义的说对佛的一切教法也无所分别。你对于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都应该生随喜功德心，至于你学哪一个法门，是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跟今生的这个抉择来做决定。但是我看到很多佛教徒，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常常都是分别心很重，纵使你执着自己的法门，也会去批判别人的法门，自己的学大乘批评金刚乘。老实说，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迦牟尼佛讲的，这是大魔障。魔障是什么？障碍你自己从你自己的分别心而升起的。所以一切法要无所分别。那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修无分别心呢？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分别，生生世世都分别，好坏你我自他长短，这种无量劫习惯用的错误思考模式，让你而产生我执很坚固，这个我执产生我见，我见就是你轮回的根本。佛他教众生来到这个世间，是希望你从轮回得到解脱，那要砍断你的根，就从贪嗔痴，贪里面包含广义的最细微的贪是什么？分别心。所以你必须修无分别智。在唯识的系统跟大智度瑜伽师地论的系统里面有分两层，第一要修无分别心，是对治你的没有平等心，因为我们众生众生都不平等， 你对治了这个分别心，你升起了平等心，你才能够成佛的一个叫平等性智，这是第一个阶段。可是无分别不是呆呆的，各位不要理解错，而无分别到最后男人跟女人也分不清楚，那世间的礼仪也没有，那你这叫愚痴，这跟痴心相应。所以大智度论里面第二段很大阶段就是说，因为你有无所分别，证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后，你要修分别心，这叫有分别的智慧。一个佛教徒若是是非善恶都分不清的话，那他是还是会轮回的。所以有分别智是对治你的愚痴心，成佛的得到什么妙观察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呢先跟大家分享，后面我还会详细讲。第四个，清净善知识，也不可以自高。清净善知识你要用求法的心，这里讲菩萨清净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有不同的定义，我上次说过。可是在般若经的角度来说，是教你走向进入般若波罗蜜的大道，心安住在成佛的大道，这个才叫善知识。严格一讲，假如他只教你修四圣地十二因缘而不消教你发菩提心、行六度波罗蜜跟行十度的话，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声闻成不是善知识。所以我觉得各位莲友你要知道，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定义哈。那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应该是真正去求法的。清净善知识要清净、恭敬、供养，在这里的供养不一定是指物质的供养，而是指心真正的依教奉行。在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说，对不对？广修供养里面有七种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如说修行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你想想印度、西藏跟中国很多历代的高僧大德度化众生，他不会看你有钱没钱啊，他是看你有没有菩提心，真正来学佛法，这个才是关键。可是我觉得佛教常常在演变跟流传当中啊，常常呢忽略了最重要的根本是求法的心。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不可以以杂染心去追逐善知识。有些人看到呢善知识，哎呀这个比较有名气的，哎我跟着他就有福报，好像世俗一样押宝啊，投股票押对了宝。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这个叫大魔障杂染心。你不能看这个法师有福报有人缘你就跟着他，错了，你得到了也是不清净的教法。而清净善知识应该是真正心求法的心，心跟法相应。所以名师不等于名师，第一个名是指有名气的名，第二个名是指明心见性的名。当然南传、北传、藏传都有善知识，可是我发觉北传的佛教徒是比较追求有名气的法师，可是西藏佛教是求谁是正悟的善知识。上次说过，在家出家有正悟的都是你的真正善知识。所以清净善知识，你要反省你自己的发心，而且你到底想从善知识身上得到什么呢？应该是得到利益众生跟让自己解脱的正法，这个才值得你去清净善知识、恭敬善知识，乃至于无所求的供养善知识。第五个，求一切法。我们学佛法，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礼拜，每个那么礼拜都那么辛苦，对不对？就是来真正求一切的正法。但是你又不可以执着有正法的文字相可得，所以在《金刚经破空论》里面说，乃至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若要学般若波罗蜜，要先拜善知识，还要求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但是释迦牟尼佛又说，不要认为这个经典就等同法身 ，no， 经典只是个工具，经典只是文字般若。但释迦牟尼又想了下面一层，你离开了文字般若，你也没办法起观照般若，没有起观照般若，你更不可能证实相般若。所以弟子就会问佛说，那对于一切法应该怎么样？你去求法，但是不执着一切法，这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完整的答案。 所以你每天读经，你知道这些是工具，可是你不读经还是不能解脱的。所以就好像我们要过一个茫茫大海里面的船，你要过一个大海，大海里面你有很多方法嘛，游泳，可是游泳里面海里面有很多鲨鱼啊，对不对？你也可以租小船，也可以租大船，也可以租轮船，可是船只是工具啊。当你从这一岸到另外一岸的时候，你一定要竹筏、船跟工具、交通工具。可是假如你现在划着竹筏跟船到了对岸，到了对岸以后，请问你会扛着船在沙滩上跑吗？不会吧，你一定会把船给放下。这个譬喻是说，在茫茫大海里面，你没有善知识，没有船的话，其实你只会浪费你的生命的。你会在茫茫大海里面这个漂流。这个譬喻在华严经也在般若经。这个船是譬喻工具，求一切文字般若。可是到了对岸以后，你得把文字般若都放下，你才能开悟的。所以要求一切法，但是一切法不可得。在这里求一切法的话，菩萨当然要学声闻法，菩萨也学一切的教法，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一切诸佛的教法他都学。在下面待会我们经文会讲到第三地，菩萨要生生世世呢要广学多闻，他是净虚空遍法界的世界的佛讲的法都要去听，他才能够圆满一切的教法。那在这里看幻灯片就说，菩萨心要求法，但是通达声闻地，但不以成就阿罗汉果为目的，所以经文讲不堕落到声闻跟辟支佛这个果地为满足，这个才叫真正发菩提心。所以菩萨要学其他法，但是不可以小乘为目的，应该以大乘成佛的大涅槃为目的。第六个，菩萨要发心生生世世要出家，家了不可得故。上一次我已经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讲家是代表男女的牵绊跟金钱的纠缠，所以他要不杂心的出家。那好，今天看第七个，请看第十一页第十三行。第七个，菩萨要爱乐佛身，相好不可得故。菩萨生生世世呢还是愿意追求佛，尤其在华严经里讲，毗卢遮那佛是现报生佛，很多不管是小菩萨、大菩萨、初发心菩萨、九修菩萨，他看到佛的相貌是非常非常的庄严，会升起恭敬心，他愿意生生世世发愿跟佛学，为了想要得到佛这样相好庄严的身。举一个例子，佛陀要度阿难尊者的时候，他观无量劫的因缘，就告马胜比丘出去托钵。阿难是先看到马胜比丘说，哇，你的相貌怎么这么庄严啊，你怎么是修来的呢？你跟谁学呢？在印度里面瑜伽士都会去求善知识，不管他说我的老师叫释迦牟尼佛，他比我更庄严，他充满了悲心智慧，有32相80种好。那阿难就说，我要去见你的老师。所以他刚开始出家的时候，看到佛的相好庄严的时候，佛劝他出家，佛劝他说，你若出家的话，你将来相貌会跟我一样的庄严。他说好，那我就出家了。所以老师说，他刚开始也是从世俗地见到佛的相好庄严，可是进一步你要看，相好是了不可得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可以太着相，那是对吗？九修菩萨而说。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智度论以及大般若经里面说，老师说般若的法门不是对初学人讲的，是对真正有大乘根性的菩提心者、正阿罗汉果者、第三个具有正知正见的大乘菩萨者、第四个要对阿毗跋致的不退转菩萨才会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而这甚深般若波罗蜜在西藏就是大手印跟大圆满。所以大手印大圆满也不是一开始你就能学的，你要累积很多很多的福德资粮。大家也知道很多故事，就是阿难对不对，他刚刚出家了，可是他想太太啊，对，佛就带他去天上，佛就问他说，怎么样，天上的美女比你太太漂亮吧？他说，哎， 我的太太长得像猴子一样，真丑，我还是喜欢天上。佛说，你要好好修四禅，修禅定，修戒定慧，将来你功德力就会升到天上。回去阿难就勇猛精进了，每天打禅定，对，因为呢，他目的身上希望升到天上。再过了一阵子，佛也慢慢的调伏他，所以在阿含经里、大乘经论，你可以看到佛从来不舍一切的众生，去教一切的徒弟，在家出家的徒弟。问题是众生要有信心跟恭敬心去学。直到有一次，佛又用神通力观阿难得度的因缘就到了，他说，阿难走，你跟我出去吧。他就问佛说，你要去哪里啊？他说，走，我带你去某个地方。佛用神通力呢一遍带他去地狱，他闻到刀山剑树油锅，看得一切的都很凄惨，说，佛，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他说，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啊。诶，他看到所有的一切这个地狱里的刑具啊，就是刑罚的器具，是由业力显现，通通都是满的，三千大千世界都满，只有一个油锅是空的。那旁边站着牛头跟马面，那阿难就觉得很奇怪，佛陀说，你走前面去问他吧。他走过去以后就说，请问鬼王菩萨，请问你为什么这个油锅是空的？他说，你不知道，我在等等呢，经过很长的时间，天上的阿难啊，修一修呢，这造作五欲六尘掉下来啊，这个油锅就是等他的。他吓了一跳，他就跟说，佛陀，我不要了，我们回去吧。从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发清净的出离心，清净的菩提心。由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你纵使遇到了佛陀，你若不忏除自己的障碍，你还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问题不在佛，在你自己有没有忏除业障跟积聚福德资粮。何况佛的大弟子阿难尊者是多劫贤劫千佛发愿做事者，他能够背诵一切的经论，通达经论无碍。但是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你知道贪嗔痴不好，这是一桩事，但是你有功夫真正断贪嗔痴，那又是另外一桩事。知道了你不一定可以做得到，这有很多原因，表示你无量劫的习气，还有你的业障，还有你的福德资粮不够。你要知道而能够做到的话，要去修。所以在文思修，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文所成慧，思所成慧，要证入佛果，一定要断惑证真，修所成慧。所以可见阿难尊者是见到佛的相好而发心出家，可是他也是很着相的。好，请看经文，看幻灯片，云何菩萨爱乐佛身至地也？佛言，若菩萨见佛身相，见到佛的身相，乃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于一直到究竟无上正等正觉，初地菩萨一直到十地菩萨，永远不离开念佛法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段经文也是华严经跟净土宗很有关系的地方，这样子你才叫爱乐佛身。第八个是讲演出教法，待会我们再说。好，看佛若菩萨见佛身相，这是指世俗地，终不离念佛是指圣义地，这要看注解。我想在家各位莲友大部分 95% 的莲友家里都有佛堂，你想想看，有佛堂跟没有佛堂，你的心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世间讲风水，其实讲室内设计，假如你家里有佛堂，你进了佛堂，你就会对佛顶礼，你心中不忘念念佛念法念僧，你出去门呢也会跟佛顶礼，念佛念法念僧。所以相是一个教学功绩，相可以让你升起所谓的恭敬心，所以供佛是很重要的。尤其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或是现在全世界经济不景气，我常常遇到很多佛教徒都会说，师父我苦啊，我没有福报，我这就供佛咯，不用花钱，对不对？有这么多结缘的佛卡，你裱起来，早晚供香啊，早晚供水啊，初一十五供香花灯果烛，你总做得到吧。你要真正相信佛法，就应该去做嘛。你不做，老实说，你根本嘛离佛法，英文讲 so far away 啊，你永远是很远很远的。不要说供佛，你供普门品的大悲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若有众生供养礼拜或称念我的名号，等同于供养62亿恒河沙的大菩萨，与我等同无异啊。问题很多人有，他就不愿意做啊。 你不愿意真诚的去广修供养。普贤十大愿第一个也讲广修供养，供养在你的心，买香花灯果烛也不会有多少钱的。所以菩萨生生世世都发愿要见佛，这是第一个他的目标。因为佛有他的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种种功德。第二，他心中也知道菩萨他也修般若波罗蜜，他知道佛也是因缘和合显现的，外面纵是没有佛像，但是我走到哪里心中都有佛，这个才是真的。注意好，看这两排字，两个都重要，这样才叫圆满的正法。学禅宗的人常常只讲后面一句心好就好了，你心中有佛不用供佛。错，我可以告诉你，以华严经来讲，这个叫不叫圆满正见。真正供佛的人不会否定世俗地的。禅宗是告诉你说，从后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去契入，但禅宗叫没有叫你否定不要供佛。若否定的话，他不就违反了普贤十大愿的第一个广修礼敬诸佛吗？第二个称赞如来啊，第三个广修供养啊，对不对？所以华严经的教法为经中之王，它比较圆满。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能说哎呀我非常执着佛像，我一定要买个1000万、100万、1亿这样佛像才会有功德力。甚至有很多莲友跟我说，哎呀师父，我的佛像里面有魔。我说难道佛的力量敌不过魔吗？好，先说显教，北传佛教，南传跟北传的佛像里面是不管中空或实心的佛像，见了佛像而升起这种恭敬心就有功德，不在乎相好相坏。藏传佛教它是有它特殊的仪轨，佛像是空的，它为了呢要加道德传承加持力，所以叫装藏，里面有方经典咒语跟七宝，然后请上师佛菩萨开光。所以藏传的确有这个仪轨。但是现在问你，佛像难道会有魔跑进去吗？那表示佛的力量敌不过魔咯？不，你心中有妄想魔。所以你应该要知道，佛像只是虚妄的，只是源自于你福德的内心而升起，所以你一定要所缘境。比如你看到庄严的佛像，好，雕的佛像好，或流通的佛像非常好，你看到会生欢喜心，因为佛像也是佛的愿力而显现的，清净庄严累劫修的这个显现法。你见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像，为什么你心很清凉啊？因为有观音菩萨的功德力，还有他的佛像的显现因缘，再加上你内心亲自清净的虔诚恭敬修持。再讲得更深一点，若没有外面的像，你心中念咒的话，佛还是会显现的。所以从后面的角度，圣义地角度讲，中国很不幸有三五之祸，从唐朝以后，宋元明经过啊三个皇帝灭除佛法，可是佛法不会灭，为什么？外面的相不重要，我心中有法，我走到三千大千世界都能见佛。所以为什么在宋元明兵荒马乱的时候，禅宗跟净土宗会非常兴盛？它有它的原因的。因为我一切我在森林里面都没有佛像，可是我内心可以圆佛像，一样佛像还是会显现，甚至在禅定当中你都能见佛。可是听好，我希望各位要看完整的经文，若菩萨要见到世俗地的色相，才发喜圣义地生生世世不离念佛的圣义地，这样子你的想法才是完整的。其他的宗派像净土宗执持念佛是从世俗地契入，禅宗是从圣义地契入，但不论你修禅或修念佛，真正修的真正跟法相应的话，应该两个地都圆满，你不会执一而谤他。所以见很重要，你不可以说哎呀反正心好就好了嘛，我干嘛供佛。讲这个话啊，表示你的佛法水平很差。那你要执着各式各样的佛票，然后什么很特别的天珠啊感应啊加持力，你啊还是很世俗地的人，你的功夫还是不够到家的。好，所以请看幻灯变，从世俗地我们今天介绍念佛。至于念佛，我详细在《金刚经破空论》倒数第二次的时候我讲过非常详细，在座有三分之二莲友都听过， 我就不用重复，但是我会讲华严经不同的教义。请看第一个，持名念佛是指支持佛的万德洪名。第二个，观想念佛，这是属于外观，你要供一尊你有缘而且生欢喜心的佛像，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像有它的功德力。但你在观佛像的时候，拜佛像的时候，要观佛的功德。第三个叫观想念佛，就是你没有看佛像，比方说瞎子，他如何观佛像？他观不到，但他们能不能修念佛法门？可以，宿世的善根，他只要在过去无量劫里面曾经看过佛像，他内心里有金刚种子。所以第三层观想念佛是说，你透过止跟观在思维佛他的悲心愿力般若利益众生的这个功德力，这个叫内观。第四个，唯心念佛也是属于世俗地，因为看一下，唯心念佛也属圣义地，它是圣义地跟世俗之间的桥梁，所以四跟五我是打重复的。就是说唯心念佛，你知道说一切唯心造，所有的好坏都是由你心变的。当然你现在开始啊，心很烦恼，你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或念大悲咒或往生咒，你一定是由妄心而开始，而妄心而开始，看箭头，它一定是从妄心开始，你一定是散乱心。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念佛的话，你心更乱啊，你是因为念佛才看到自己的心。所以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伟大的贡献，对世界文明，不管艺术宗教，但有一个最根本的第一步，就是告诉你，你的心有佛性，你的心要去转化。所以藏传有修心七颂，有修心八颂，有佛子行三十七行，有入菩萨行。你的心本来有很多宝藏的，你应该去开发。当然开始一定妄念纷飞，可是你肯念佛的话，你就会往清净的道路走。所以古人用呢，在中峰禅师的这个三十纪念里面讲说什么，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就是说肮脏的水丢入一个清珠，清珠以现代化来讲漂白水或是摩尼宝珠，你丢进去以后，那水慢慢慢慢会被漂白。听好，不是一丢进去立刻漂白，没那么快，它一定是丢下去那一刹那。你有没有看到漂白水啊？各位妇女知道，你在洗衣服的时候，漂白水滴进去它慢慢融化的，那就是妄念慢慢慢慢减少，真心慢慢显现，到最后呢全部都是漂白水的时候，你才会达到圣义地。所以这里第四层的唯心念佛是有能跟所，有能念的人所念的佛号跟名号。接下来在中部离念佛圣义地讲第五个，唯心念佛也有能所，可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好，你妄心比较少，真心显现了。好，所以佛法你若真正的去修持，你梦境也会减少，业障也会忏除，人缘一定会转变，你周遭的福德因缘一定会转动的。但是你要发大愿心，精进的学佛法，而且去修持，慢慢你的真心才会显现。上一次我讲布施波罗蜜，对不对？布施为什么舍？舍到最后舍尽道方成，因为所有的自信的悲心智慧像大海一样，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那个是真心显现。所以华严经讲性起，如来性起，就是像大海一样启动了因缘，那清净的菩提心，你真心的功德就显现。可是这时候唯心念佛还是有能所的。接下来看一个第六个，叫实相念佛，这时候就无能所。那在唯心念佛到实相念佛要注意一个阶段。很多莲友曾经问过我，我念佛师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想那个字想到最后怎么佛号提不起来。错，这个就是大关键，你就干脆不要执着佛号，你就安住在无量光无量寿当中，你就会自然的进入实相念佛。不是说，当然刚开始一到四都有作意，一定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古来的祖师为了要在世俗地鼓励大家对治你的贪嗔痴无量劫的习气，为什么要念五万声三万声十万声？那是对治你世俗地。可是我要鼓励各位莲友，念佛到最后不是在数字，英文讲不是只是 quantity 不是数量而已。有些灵友之间呢，你啊，哎，我念五万，他念三万，你看你还是在炫耀心啊，那是烦恼。你不要认为自己念得很好，其实你没有福烦恼的。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家里常常喜欢念佛机，好，又不很不幸的恶业现前，夫妻吵架了，或朋友吵架，或在公司吵架，你吵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啊，脸红脖子粗，你骂他的呢很难听，对不对？刀子。嘴巴如刀子一样啊，然后呢骂完以后先生也出去砰了一声，你静下来想说，哎呀，怎么我刚才都没有听到佛号。可见贪嗔痴的烦恼在那个时候是盖过你的佛号的，这样的话你要非常小心，临终的时候你也不容易提起正念的。纵使人家帮你助念，你的业力啊大过于你的戒定慧的功德力，佛号很难升起的。所以你更应该忏悔，你更应该勇猛精进，你不要等到临终去侥幸。临终一念的正念绝对深信不疑，但听好，佛法讲缘起法，临终的正念也是由你平常积善根福德因缘而显现的。所以阿弥陀经才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假如真正用净业三福来检查自己，你就知道自己能不能往生。而且你真的念佛能够得力的时候，好，就像我讲习里面常常讲，你从台北坐到高雄，你人虽然没到高雄，但是你确定你一定会往生净土。念佛法门是非常殊胜的，但是你必须要非常的勇猛精进，绝对不是呢这边悠悠糊糊的念佛，那边还想世间享受，这边踏一条船，那一天要去一条船，那往生的时候两条船都开崩起来，你还是掉在六道轮回的大海里。那来生你还会遇到阿弥陀佛，但是你没办法去极乐世界的。所以应该呢更精进的念，好，追求实相念佛，它是无能所的。那要达到这里面讲唯心念佛跟实相念佛，以大乘经论、般若三昧经、大智度论种种而说，你必须学般若法门，学了般若以后你的念佛功夫会提升。最后请看第七个，持名念佛。为什么我又把持名放念佛放在最后一个呢？因为我打了一个很重要的字，万德洪名等同实相。我们净土中常常有很多的功德力，但净土中因为每个人法师弘扬的因缘不同，介绍的表方法不同，你不要说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台湾有很多净土宗大德，西莲净院智愈老和尚，对不对？持戒教宗般若行归弥陀，灿云法师也念佛，正觉精舍他们也持戒念佛，妙莲老和尚也持戒念佛，弘扬念佛，净空法师也弘扬念佛，很多人念佛，其实走的路线都不同，这有他的愿力跟因缘。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这个万德洪名不是声尘，声音的声，比如说在座的这边你听到冷气的声音，声音是有生灭法，哎，开始结束，比如像钟咚的一声，有开始有结束。在般若经里面譬如说要怎么证入空性，声音的响声跟山谷的共鸣你是可以听得到，但你抓不到的，你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念佛它不是世俗地的生成，刚开始一定有妄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而且你大声念，身口意口念心听自自摄心，以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很好。但是你若能够意念在作意的观佛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力量更强。我跟各位讲过了，我自己都实验过，有些场合你没办法观，有些场合在家出家都很忙，有些场合你不适合出声音，但是你可以观佛像而心定在那里，你还是一样修念佛法门。你要想想看，在家居士很忙，现在出家师父很忙，你要怎么样在除了有空闲的时间，也要把念佛的功夫突破到你的工作日常生活当中，止观很重要。那念佛是佛的万德洪名，生生世世积的功德。再讲得更白，这句佛号是从阿弥陀佛无量光跟无量寿的自性弥陀里显现出来的，这个就是实相，就是真如本性，就是金刚经讲的般若波罗蜜。所以毗卢遮那翻成片光明片照，阿弥陀佛翻成无量光无量寿，在 去掉能所的时候，它正入的体性就是实相的。所以念一句佛号可不可以解脱成佛？绝对可以，因为佛号不是生成，它不是生灭法，它是让凡夫证入实相的妙法之一。在黄念祖老居士里面，他新生录讲啊，他说依他的体会，他通达禅净密三宗，他禅宗的老师是虚云老和尚，密宗是当时中国大陆很了不起的红白两教的红教若纳祖师，现在台湾有若纳金舍，白教贡噶佛爷，台湾也有白教的这个贡噶金舍，红白两教都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第三，他往年还拜夏莲居老居士做老师，所以可见他说了一句话，一个凡夫假要真到华严经这种菩萨初地以上的境界，他觉得哈，他个人浅见，只有两个方法，唯有持名跟持咒，否则你很难悟入那个境界，你很难离开能所，你很难在一切的实一切空啊当中啊。所以为什么他也很精进念佛，他也很精进持咒，为什么？因为他说了万德洪名等同实相。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阿弥陀佛的洪名是等于实相，那其他佛的人呢？当然你念药师如来也等同实相，但要专心念，你念观世音圣号也是等同实相，你念释迦牟尼佛的咒语或佛号也是等同实相。所以对于这个持咒跟念佛的这个大乘佛法应该深信不疑，这样子的话你念佛的念力跟功德力才不同。好，接下来再看看刚才那段我讲完了，现在看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介绍。持名念佛里面，传统上我们净土中说啊，净土只有三经，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讲净土三经或五经，因为事实上净土法门有无量的经典，有太多的经典你都不愿意去花心去学习跟读啊。但持名念佛是非常殊胜的，因为阿弥陀佛有48大愿，有一念到十念都可以往生。所以比方说持名念佛讲的最详细的是在北传佛教流通的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介绍很多方法。